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请跟随我节目，继续还是为各位介绍团体生活。今天王修女要为我们说明跟介绍的主题呢，是有关修道团体的模式，是不是就请王修女来给我们做个说明。
好的，大家好。我们在上次提到团体生活的时候，我们曾经说到，有的时候我们会误解一个修道团体，把很多外在的一些标志、外在的因素看作是必要的，而忘记了修道团体本身它的一个本质是什么。那么提到这个本质呢，它是应该建立一个爱的团体，有福音精神的团体，并且呢对外是开放的，应该有个使命感，向别人传扬天主福音。为什么我们会有些误解，把这个修道团体生活的外在的一些标志视为必要的？这可能有一些历史上的因素，所以今天我要从这个历史的演变中间给大家介绍修道团体的几种不同的模式。我们也看得出来呢，我们可以按照自己的使徒的工作的性质来选择我们团体的一个模式，它不是一成不变的。我要介绍三种模式。那第一种呢，是叫做隐修院的一个模式。这种模式呢，开始在四五世纪，就是圣本笃建立他的隐修院的时候，在欧洲的背景。这种修院的它的目的呢，是主要的借着修行，或者我们说刻苦祈祷，来达到个人和团体成圣的目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呢，它有些特殊的生活方式，比如说它很强调弃绝世俗，而且呢与世界隔离，他们很少和外界来往，一般呢也不参加什么使徒工作。那只有在那个中古时代的初期黑暗时期呢，他们做在修院里面做很多抄写的工作，为欧洲的文化保存下他们的文化来。那他们也做空时呢做一些耕田啊农作的工作。那此外就是祈祷刻苦啊。他们的生活非常的规律化，他们很规律化的作息表。他们一天好几次一起大家集合起来念日课，而且很有长时间的一些静默祈祷的时候。在这个会员中间，掌上的权威是很重要的，这个掌上就好像是一个父亲，就好像是个老师，同上呢他也是一个管理的一个权威的代表者，所以很多事情都由掌上来决定。那对这种隐修院来说，一个固定的修院，固定在一个固定的地点是非常重要的。普通它有一个很在以前就很大的范围的地方，因为这些会士们不出来的，所在里面有活动的空间，他们有很高的围墙围起来，也有很宏伟的修院的一个建筑。那他们有些禁地的规定，就是我们有些地方外人一定不可以进去的，如果进去的话还会被教会所惩罚等等。所以这是因为他们为了达到他们的目的，就是说借着修行刻苦祈祷达到个人和团体成圣的目的，他需要这些生活的方式。那当然这种修院到后来产生一些弊端，就是在那个欧洲中古时期那个封建制度之下呢，他们也变成一个累积财富的地方，他们本身修会的生活呢也变得封建制度化，所以这是一个当时的弊端。所以后来到了那个十二三世纪，当很有名的圣方济、圣道明这两个大圣人出现的时候，他们就创造了另外一种模式。那个模式呢也是比较对外开放、关怀外界的一个模式，我可以这样说。它有几个目的，首先它是要纠正隐修院受封建制度影响引起来的一些弊端，比如累积很多的财富啊， 变成封建化等等。那第二个呢，他要回答中古时代欧洲的一些需要。所以那个时候欧洲已经开始发展一些城市，有些城市的兴起，所以人口慢慢从乡村 移到城市去，他们又产生了一些他们特别的需要。所以圣方济圣道明呢，要回答这个时代的需要。那同时呢，在对圣方济说，他是要舍弃一切，跟随耶稣去耶稣传教生活的方式。他是到处走的，到有需要的地方去给人家讲道理，去传教，去牧灵。说神品生活对圣方济说，不是为了刻苦，不是为了修行，不像那个隐修院当时的目的，他是为了要学习基督。比如说我们还记得圣方济很有名的一个故事，他曾经去碰到一个麻风病人，他勉强自己去口亲麻风病人的伤口，他在模仿耶稣在传教的时候用手去触摸一个麻风病人治好他。那是对圣道明来说呢，他是希望把末观和使徒生活两个方向都结合起来，就像耶稣一样，耶稣度的是一个祈祷和使徒工作结合的一个生活，圣道明要模仿耶稣。那圣道明特别在人口很多的城市中间去传教，那真的是人们需要的地方他到哪里去。所以这一种关怀外界的一种新的模式呢，他有他的生活方式。首先他们也有会士们形成一个团体，但这个团体基本上对外是开放的，他关心他周围社会上的需要，这和以前的隐修院也不大的不一样。那此外呢，他们也认为说这个团体中间呢彼此要互相支持，互相勉励，所以他们也会集合在一起，互相要分享他们的传教的经验，他们的信仰生活。那因为如此呢，他也需要一些固定的地点，也需要某种结构，可是这个地点的重要性呢和隐修院就完全不一样了，这个地点可以变动的。所以这是这一种第二个模式它的一个特色。那此外我们讲的第三个模式叫做使徒型的团体模式，这个大概在16世纪时候开始的，是由那个耶稣会圣伊纳爵，他是一个很有名的例子。那他也有他特殊的目的，他的目的首先是为了答复团体以外的需要，他回答世界上社会上的需要。除了在这个自己周遭的牧灵工作以外呢，他也希望到远方去传教。要记得当时的整个背景是新大陆的发现，所以他也要到这个最远的地方去传教。那此外呢，他要求他的会士们要有很深的内修生活，他们要对修会的宗旨要非常的认同，有很深的认同感，对掌上的领导那个有绝对的服从。因为他要跑到很远的地方去，他并没有在固定会员里面，所以这三个条件是非常重要的，很深的内修生活，对修会宗旨的认同感，还有对掌上的绝对服从。在这些目的之下呢，他的生活方式当然会不一样。对他们说，会院有没有固定的地点已经不是最重要的因素，更重要的呢是他们的团队精神，他们一个归属感，而且互相协助的一种力量，为了回答世界上千变万化的无穷的需要。甚至他可能个人很独立的往天涯海角去传教，他还可以尽到一个会士的责任。所以这种使徒型的一个团体模式呢，它的特色是它一个机动性，它可以随时去回答各个地方不同的需要，所以看起来和前面两个又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谈到这三种模式呢，各有各的重点。那第一个模式重修行，那第二个模式我们照今天的话说它重牧灵工作，那第三个模式呢它比较重传教。这三个重点讲起来呢，在任何修道团体中间都有必要存在的，并不是只有一个就够，可是呢分量会不一样，这是一个分别在这里。
好像感觉上这个团体生活的这个演变的过程啊，有这种完全的出世变成入世，然后在最后一个阶段就是结合这个社会跟时代的需要，就像修女讲到的，虽然说有三个不同的阶段，但是在这不同阶段里头，不论是修行牧灵或者是这个传教来讲，都是这三个阶段里头很重要的部分。
对了，我们虽然提到说他们在历史上演变很有先后的分别啊，并不是说最初存在的现在就没有了，
对，好像不是说被切割的，
对，
而是彼此融合的，
到现在我们仍旧看到有隐修院的存在，所以我们还有那个，而且隐修院也有蛮对这个我们整个的一个教会很大的贡献，他用他的修行和祈祷来为我们大家在外面生活的人为我们祈祷啊，那像比如像圣女小德兰嘛，这些修道生还存在，而且也很兴盛。那像那个圣道明圣方济的 Strong 修会更是普遍的全世界上，所以三种模式都在存在，
是
并不是因为时代的一个改变它就会被淘汰掉。可是我现在要讲的一个重点就是说，每个修会呢应该按照自己的使命，那自己的宗旨来设计他的团体啊，并不是都要去模仿一个模式啊。那这是现在大家有很清楚的认识，可是这个清楚的认识在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以前并不如此。从十八九世纪开始，是二十世纪的前半叶啊，那个时候教会要求所有的修会都跟随一种模式，就是隐修会的模式，都过隐修院的生活。那这是一个错误，历史上所犯的错误。那教会现在呢已经开始做些很弹性的调整，没有这样子的很刻板的要求，所有的修会都这样做了啊。所以我想在大陆上可能就是有会这个现象的发生，因为大陆上有四十年的封闭的时间，他不知道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的这些新的一些教导，所以他修会的一个生活的模式呢仍旧模仿四十年以前的，在那个时候大家都是读隐修会那种模式的生活。我觉得对这样一个认识要是很重要的啊。有些修会生活确实因为当时那个必须被封闭呢而失去他的传教的活力，变成了一个内向的刻板化的一个失掉生机的生活。可是就是我们有信仰的人，我们知道说天主圣神不受任何的限制，就在那样一个也许说教会犯了一个错误的一个决定的时候，把所有的献身的人都关在修院里面的时候，圣神还是在不住的推动，有很多伟大的传教士到那个天涯海角去传教都有的，所以我们叫信赖天主啊。
是不是在那个团体生活里头，当有这样子的不同啊，就是说团体生活本身或者是自己的使命跟这个整个大教会不一样的时候啊，在那个比较怎么讲传统的时代里头，怎么样的去克服呢？因为我们现在来讲是蛮开放很自由的。
我想在传统时代中间有不少的创会的会主，受了很多苦，他们为他们的理想去挣扎去奋斗，可是到后来呢又不得不服从教会的领导。那当然也有的时候他们会有一些很创意性的一种做法，比如拿那个我自己的社会来说，那最初是为了一个在社会上面去圣化社会的一个修会，也是以教育为主的，可是后来教会要求我们一定要过隐修院的生活，所以当时的那个修会的主领导人就要求要发第四院，除了三院以外呢还发一个教育工作的一个四院，就是我们非要做教育工作不可，
变通的方式。
然后把那个学生呢带到修院里来，
嗯，
给他们受教育，哦，所以学校设在修院里面，那，嗯，修女不出去，嗯，是啊，这样
也符合教会的需要，
所以有很多会组做了很多这方面的一些调整，说，
嗯，
天主圣神给他们一些力量，他们再去想出方法来啊。所以我觉得在中国大陆呢的修会呢，应该做一些思考，做些反省啊，不要模仿过去的那些模式，非常严格的作息表啦，只重刻苦啦等等啊。那社会上就现在已经很大的改变了啊，大陆上进展非常的快，有很多不同的传教和牧灵的需要。
嗯，
那这些传教后面的需要可能会和一个修会的一个作息表会冲突。那如果我们要顾到现代的人的需要，他们常常会在下班以后晚上才有时间来参加教会的活动。那如果修女们会士们都很早就把修院大门关起来了，那怎么样去帮助他们？那还有在现代一个社会中间传教的话，我们表示很相当辛苦，需要很好的健康。那如果说太强调刻苦，那会士们他没有足够的健康可以去传教，所以这些东西可能都是因素呢，我想大家那个应该去考虑一下，去调整一下以适应现在社会上的需要。而且呢，我想教会也鼓励我们来适应现在的需要，来调整我们的生活啊。我在大陆上看到一些例子，我倒觉得说有些是很不错的，可能是天主圣神的工作。有一个教区我看到说，那个教区的修会呢是主教派遣他们两位修女出去传教，进入教友们家庭们中间，进入乡村去传教，而且他们是流动性很大的，哪里有需要到哪里去，这是很好的一个天主圣神的工作。他并没有生活在修院里面，可是从另外一方面讲呢，他们自己的灵修生活，他们自己的内修生活和团体生活可能就没有得到相当的照顾。所以我觉得说，像在这样一个现象之下呢，可能就需要还是有一个固定的地方，每年有固定的时间，让这些修女们能够回到这个地方来，很加深他们的灵修生活，加深他们的团体生活，才能使他整个的修会生活平衡。所以这是一个例子，说在大陆上面可能有两个极端，一个是太过于过去严格的一个隐修会的生活，一个呢可能是太是对外，反而没有需要自己的内修。所以这方面都需要注意。
我想在大陆的这种修会生活，当然有它一个特别的一个时空背景的关系啊，那么可能跟整个这个天主教会的目前的一个走向会有一点脱节，或者是有这个不适宜的地方。那我想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王修女有的时候会提出来一些例子啊，那么同时呢也跟我们讲说，真正的团体或者是使徒或者是神修生活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方式来度会比较好一点。那么这也是我们这个制作请跟随我这个节目的目的哦。所以我们非常谢谢王修女的说明呢，也希望听友们，这个节目进行了相当久的一段时间，如果您有任何的问题，都欢迎您随时跟我们联络。我们的邮政信箱号码是108-5号台北邮政。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